投资先进五班，欢迎您参加新路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法人说明会。我是新路投控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庄宇轩。今日会议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将由新路投控执行长张芳馨女士与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本次法说会简报。第二部分为问答环节，将由张执行长与林协理共同主持。欲参与问答环节的投资人请拨打会议电话，将有接线人员为您安排，或是您也可随时在直播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 整理问题后统一回复。本次会议简报已上传至本直播平台，敬请各位前往下载。另外提醒，本会议为全程录音，将于会后上传至公开资讯观测站。敬请各位投资先进阅读免责声明。现在我们有请新路投控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为我们进行简报。
好，各位投资人午安。那首先跟各位报告，今年第一季合并损益。那我们第一季的合并营收是将近66亿7000万元，是比去年同期减少将近34%。那营收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去年同期的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着风案的交屋是着风案的案子交屋高峰啊，基期比较高的原因。那在毛利率方面，我们今年第一季毛利率是12.71%，那一样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9个百分点。那毛利率减少的主因是不动产开发事业的营收占比是比去年同期显著减少。那在业外收支净额的部分，我们这个业外收支净额比前一个年度减少了将近1.5亿。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财务成本增加。那财务成本增加主要原因是这个因为升息，那导致利息费用增加，以及不动产开发事业的旧金山饭店在去年第四季开始营运，所以它的这个利息费用的支出停止资本化。那再来是净利的部分，我们第一季税后净利将近2.14亿元。那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83%。那净利减少的原因就是刚刚提到的合并营收和毛利率减少。那下一页跟各位报告我们第一季的营收组成。那我们三大事业体的第一季营收都是比去年同期减少。那其中营建工程事业和环境工程及水资源处理事业的营收比去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都是有部分的旧专案接近完工，那使营收贡献减少，但同时新取得的专案在营收的贡献方面还没有开始衔接上，所以使这个营收比去年同期减少。但由于这两个事业的业务存量在第一季都是创历史新高了，所以我们是正面看待这两个事业后续的营收表现。那在不动产开发事业方面，那诚如刚刚提到的，它营收比去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着风，去年是着风的交屋高峰，所以这个营收基期比较高所致。那下一页是第一季的净利组成。那由于三大事业体今年第一季的营收都比去年同期减少，所以这个税后净利减少的原因都跟这个营收减少有关。那其中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的营收的获利减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去年同期的这个营收组合的毛利率比较高那同时也是它这个去年的这个第一季的获利比较好跟这个是有关的。那另外不动产另外在营建工程事业方面，一样它在去年同期有认列比较高的一个汇兑利益，所以导致它去年这个税后净利是比较高的。按下一页，那资产负债表方面，我们第一季底的这个负债占总资产的比率大概是维持在 61% 左右，跟去年底的这个差异不大。那另外各位看到我们第一季底的这个权益总数是将近283亿元，那比去年底减少。那减少主要原因是我们董事会在3月10号已经通过发放现金股利大概20.6亿元， 那所以这个一会计原则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股东权益的部分做相同金额的减少。那以上是我这边财务相关的部分，那接下来营运相关的内容由张执行长为各位投资人做说明。
各位投资人好，那我们在第一季的业务的部分呢，事实上有非常多非常正面的一个进展，那我照时间序跟各位报告。那第一个是我们在三月初的董事会有跟各位报告过，就是我们的新大环工取得台南城七的一个焚化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专案。那大家可以在后续的这个我们的 backlog 中间看到说，因为这个专案，所以我们在环境工程相关领域的这个业务存量已经从450亿，上次跟各位报告的450亿，去年年底增加60%到现在的717亿哦。所以我们上回也有跟各位报告，这是一个265到275亿左右一个相当大型的专案，包括我们日处理量900公吨的一个焚化炉，分3年新建，22年的营运。那这个案子就是除了之前跟各位报告说是我们新达环工进入焚化炉的第一个案子，是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之外。那因为这个我们也公布了这个 backlog 的数字，那我也想跟各位报告，其实在财务上面也是有相当的重要的意义，包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 backlog 从450亿成长60%到717亿之外呢，这个案子在焚化炉的这个专案的对我们的财务的贡献，跟过往我们是主要是水处理的专案也有一些不同。在这个专案的部分呢，我们的营收获利是来自于工程售电的收入，还有废弃物处理的一个收入。那事实上就这个专案而言，我们有高达70%都是来自于我们后续的营运的一个收入，所以为我们未来的一个营收跟获利是一个更长期的更显著的一个贡献。那也是因为这个专案之前我们跟各位报告我们在新达环工的业务存量中，之前有跟各位有投资人询问我们关于营运部分的这个比重大概是50%多。那也因为我们加了城七专案之后呢，那我们这个营运相关的业务存量就超过了60%，那也是为我们未来的一些营收获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议资料中这边有提到的是大陆工程在三月的时候得标台北捷运环状线南环段 GF670A 的一个区段标的工程，那这个金额是88亿左右。那这个也是在之前跟投资人报告，就是说有很多人投资人询问，当政府的业主受限于预算，一直迟迟无法把这些专案发包出去，那这就是一个之前我们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业主在规划整体的基础建设的时候，那他会就某些的专案，他会有所谓的先行标，譬如说像 670A 就是一个更大标案中就部分先拿出来先来执行。所以这就是之前跟投资人有报告说，我们也观察到公部门在处理这个公共工程预算的限制的下，那业主都会有一些突破在这个相关的领域。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的大陆工程 670A。 那第三个也是我们在简报资料中有提到的是大陆建设在三月的时候取得我们南港区南港段的一个土地，然后我们也是担任建方。那这是一个700多坪的一个基地， 那土地的区段非常好，它就是在这个南港中信金融园区的对面，那附近也有南港软体园区的捷运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地的条件。那我们是建方，然后我们也是50% 的地主，所以就这个专案，我们的经济利益大概是72% 左右，在整个专案。那这个案子也是，我想也是也呼应到之前跟投资人报告，我们在大陆建设未来的一些业务发展我们的看法。第一个就是说，虽然房地产有非常多的杂音，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地主在寻找合建伙伴的时候，他会比较偏好的是在景气不确定的情况下，是哪一个建设公司可以能够帮土地创造最大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也很谢谢这个地主能够跟我们合作，来一起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地区段进一步的开发。内置部分我们目前规划是开发成住宅。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之前投资人很多询问，目前有这么多的房地产市场，有这么多的杂音，我们是不是会继续购地？那当时就有跟各位报告说，只要是好的土地，根据大陆建设过去数十年在房地产的一个经验，好的土地适当的一个价格，我们都还是会持续的去增加我们土地的存量。那第四个是没有在这个简报上面，但是我们有公告，就是在5月2号的时候，大陆建设参加这个国家住都中心的大安区学府段公办都更案。那我们是在当日评选后，那业主有公告大陆建设是最优申请人啊。那这个是大陆建设决定参加公办都更后，这是我们第二个案子。那我们这个案子的土地的区块非常好，这个是在敦化南路跟和平东路的交界处，是一个面对敦南大道绿荫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地的一个区块。那基地的面积有2171坪，那我们在这个案子也非常用心的一个规划，那包括是我们有邀请意大利的 ACPV 的建筑师，还有国内的三大的一个事务所跟许多伙伴一起来参与。那另外就是因为之前也跟各位报告，我们除了在台北市大直我们会规划一个A 级的办公大楼之外，这个也是我们在办公室产品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投入。那就这个案子，我们这边会有各项的一些规章哦。国内的部分就会包括我们绿建筑的黄金级，然后我们在智慧建筑的黄金级。那国外的部分，我们目前规划是LEED 的黄金级跟 WELL 的一个金级的一个标章，这都表示我们会用最高的规格来打造一个在这个最好区段的一个办公室的产品。这个专案会包括住宅跟办公。那下一页是我们目前的业务的一个存量，也就是延续跟各位报告的，我们现在三大事业体，就今年第一季末的这个现在上面呈现的数字来看，大陆工程跟新达环工，它的业务存量都是我们的历史新高啊。那大陆工程的部分，从上次跟各位报告去年年底的745亿，已经来到了789亿。那主要的差异就是刚跟各位报告的这个我们新取的台北捷运环状线南环段的 CF670A 区段标。那不动产 不动产开发的部分大致相当，那现在是在132亿左右。那新达环工的部分从去年年底的450亿到今年对不起，到今年第一季末现在的711亿。主要就是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在二月签约台南城西焚化炉的 BOT 案。这个是我们的业务存量。那下一页是之前有跟各位报告过我们在大陆工程今年我们预定执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专案。那在下一页的话就是来到大陆建设的部分。那大陆建设未来的营收获利的一个贡献，那我们通常是会建议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手上的成屋随时销售都能够直接认列营收跟获利。那第二个是我们目前已经推案的一些相关的专案，那后面会跟各位报告。那还有一些是我们还没有推案的一些专案，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就土地的坐落跟相关的位置跟各位报告。那除了住宅的部分呢，我们后续也会跟各位报告我们目前在商业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的布局。所以我现在先从在住宅的部分的成屋的部分，大家看到我们的卓白宝阁，台北卓白、台中的宝阁、丽阁，还有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尚瑞，那这些成屋目前都还是有持续在销售中。那下一页是我们在2023年到2025年我们规划认列的住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交的一些专案。那这个案子的状态跟上次跟各位报告是没有差异。那捐划的部分目前在交屋中，我们到了第一季末差不多是交了一半左右，那我们应该是在第二季就会把剩下的一半就是把它交屋完成。那捐月的部分应该在今年的下半年会交屋，那其他都没有任何的跟动。那再来的话就是下一页是我们目前已经就是完成了整合，但是我们还没有正式推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住宅相关的这些土地。那这次增加的是台北市第三列的南港区的一个土地这个是我们三月底已经有发仲讯，那刚刚也跟各位报告我们这个案子大概的情况，还有我们的规划，基本上就是住宅跟办公大楼。那另外也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今年预定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推案，就是预售的意思。那我们目前会推出目前的规划台北、新北、台中都各有一案，是分别是台北市的这个大安区通化段，就是靠近捷运信义跟安和。那新北的部分我们应该是希望能够推出板桥区新雅段这个案子。那台中市的部分，那我们希望今年可以推出在14期从化区面对四张犁公园的这个案件。那马来西亚的部分也是希望今年可以开始销售。那不过最后真正就是推出的专案的数量，我想我们还是会根据市场的状况做动态的一个调整。那下一页是刚刚那三页主要是跟各位报告我们在住宅产品的一些相关的进程。那这边跟各位报告的是目前我们在商业不动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组合。那我想 这个部分重要的更新会在于说，上回有跟各位报告，我们这个大值已经完成了一些初步的一些规划。那现在我们会开始申请建造哦。那这个部分是一个相当金额相当大的一个办公大楼的一个产品。那从大陆建设来看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分回全案的价值会超过80%以上哦，所以这是对大陆建设接下来营收获利相当重要的一个产品。那也是我们近年来，我们多年没有做办公室，近年来我们的第一个办公室的一个产品。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它能够会在市场上有非常好的反应。那下一页是新达环工目前的一个情形。那我想首先要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在三月的时候，安平再生水厂的B 期的部分已经有举行了通水的典礼啊。那所以现在B 期的这个处理量是每日10,000吨啊。那我们现在持续在新建再生水厂，那我们在明年年底，我们会完成第二期。第二期整个我们的污整个再生水的处理量，再生水的产出，对不起，再生水的产出会来到37,500吨啊。那所以这个是再生水厂的一期已经进入了营运。那最近东南部有很多缺水的一个情形，所以业主也要求我们在某些案子能够加速扩厂的一个提成啊。就安平案的部分，业主也有提出扩厂的一个需求。那从新达环工的角度，那就业主的这个增加再生水的一个产出量，我们都会尽量配合业主，那希望能够提高产出。那提高产出之后，那也是让我们在污水处理上面能够有额外的一个营收的一个贡献。那以上是三大事业体目前的营运状况的更新。
本次的简报到这里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 ，Jason 麻烦您。
是的，谢谢。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要取消发问，请按2，谢谢。现在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按键上按1，谢谢。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话机按键上按1，谢谢。目前我们第一位提问的是玉龙汽车邱玉红，请提问。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第一季那个 EPS 减少的原因。以上，谢谢。
我稍微在补充说明一次，就如同刚刚一开始说明的，因为我们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去年有一个总金额比较高的一个手动案子交屋，那所以我们去年第一季的这个营收跟获利的基期都是比较高的，那所以会产生我们今年第一季这个营收跟获利都有比较明显，较去年同期有比较明显的减少一个状况。以上回复您的问题。
好，谢谢。
谢谢。如果 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话机按键上按米一，谢谢。下一个问题来自于康和证券 Carry Huang， 请提问。
管理层您好，我这边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首先有关第一个，在城西这个焚化炉这边来讲，它的售电这个卖出的电，这应该是绿电嘛？那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然后再者，它的售电是只能售回给台电吗？还是说它有没有机会去卖到其他的公司这边去？这是在城西这边的一个问题哦。那再来是有关安平的那个再生水厂这个东西哦，可以请教一下安平再生水厂它的每单位的所产出的再生水，它的一个对公司的利润率应该跟其他家好像是不太，其他再生水厂是不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好像在公司的新闻有看到这个东西，好像价格上有点差，有不知道管理今天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就以上。
第一个是我们的售电的价格吗？您是要问售电的价格吗？
没有，我是要问说这个电是算绿电吗？这是第一个，然后再问说，他如果是假设它是绿电的话，它是不是只能售回给台电？它有没有机会去未来有没有机会去参与到整个绿电交易的一个部分？
OK， 好，第一个是它是绿电啊。那第二个事情是说，目前我们在合约上并没有要外售电，所以我们售电是卖回去公机关。
Okay. 所以未来也不太可能参与绿电交易这个部分了，可以这样说吗？
我现在。就目前的一个合约的一个架构，我们并没有一个外卖的一个规划。
OK，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有关安平再生水厂的问题。
安平再生水厂个别的利润率，我们并没有做每个专案额外的一个揭露。
是因为好像公司有采访嘛，好像那个的价格好像远高于好像是桥头还哪一个的价格的样子，我记得看到资料上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对，
我们的确是每一个水厂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水的处理的一个费用单价，各专案中有一些不同，但是就是不好意思，我们就目前没有在揭露相关的数字。
好 ，OK， 那没问题，好，谢谢，
谢谢。目前正在进行问答环节，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话机上按米一，谢谢。
有投资人询问我们不动产事业的成屋待售案量的总金额，那我们就是国内跟海外加起来总共大概是介于100到110亿台币左右。好，那另外投资人询问这个捐礼跟河路预底预期完工认列的一个时间点，捐礼的话是预计在明年上半年，那河路预底目前的我们的掌握是就是在明年。
目前电话上下一位提问的是康和证券 Carry Wong， 请提问。
关于杰森你好，我这边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铜锣那边的一个污水厂的第二期工程，因为上面是写说期限在2023年就会完工，所以这个完工之后应该就没有后续的营运吧的收入、
是的，您说的是对的，我们铜锣的话应该是今年就可以完工。那这个案子就是我们在表格中这边有提到，它的专案类型是 EPC， 所以我们负责的是新建的部分，所以也看到我们在营运的那个栏位并没有图示，所以未来不会有营运。谢谢您的提问。
OK， 谢谢。
另外就是有投资人提问这个也是蛮重要的问题，就是近期这些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执法的一个细节出炉，对我们大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影响哦。那最近是政府有公告，就是之后如果每天计划用水量20000吨以上的一个开发单位，那它的这个工业用水需要使用至少50%的系统再生水哦，它相关的这些细节会在7月公告。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投资人有在询问，就是政府政策对相关再生水的发展的一些影响。那我们也都有跟投资人说明说，从主管机关来看的话，就是希望能够鼓励工业的用户能够尽量去使用再生水，所以会从各方面鼓励或是要求。那也包括说在如果说就是用水单位跟我们这个再生水的供应的地区中间如果有相当的距离的话，那我们可以用替代旅行的方式来执行，就是说要用水的单位能够付更高的一个付再生水的这个价格，然后使用当地的自来水，那被交换的这个用水的单位持续的付它再生水的一个价格，然后来使用持续来付自来水的价格，然后来使用再生水，所以让所有产出的一个系统再生水都能够有最好的一个利用，最有经济的方式来利用。那我想就是投资人问到这个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的执法这个细节，都把我们过去跟各位报告我们所理解政府的一些方向我想都反映了，包括像要求使用再生水，要求能够还有鼓励能够替代旅行等等。那这个是也是我们行业在最近相当重要的一个法令环境的一个发展。线上有投资人提问，就是新达环工在水处理的领域，那有看到台湾政府在今年应该会规划来有海水淡化相关的一个专案，那新达环工会不会去参与？那我们有没有能力可以承揽的相关的问题？那跟各位报告是政府的确在包括新竹、台南等地区都有计划要推出海水淡化厂。那新达环工是有持续的在了解这些专案的细节。那至于我们会不会参与，要看整个专案的规划的方式，专案进行的方式。那也包括说新达环工是不是能够在这些专案中能够有机会有适当的一个利润还有适当的一些确保我们在过程中风险大致可以掌控等等相关的一个情况，我们会综合评估。所以如果简单回答您的问题是的话，就是说海水淡化是整体水处理的一个领域，那本来新达环工就是持续的关注，至于我们会不会出手去投标去参与，就跟其他污水厂再生水厂一样， 最终我们还是要看每一个专案的情形，就个案做判断。那以上就海水淡化部分回答投资人的提问。
好，那我这边也另外回复投资人一个提问啊，就是有投资人提问说，我们新达环工有些专案是有跟有些厂商合作，那有的又是自己投标，那以后我们的投标策略是什么？那我想我们这个还是以个案来看，我们并没有预设一个既定的一个参与这些案件的一个投标的策略，我们还是会以个案的需要来做判断。
目前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的提问，今天的会议将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参与新路投控2023年第一季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将到此结束，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再见。